猎魔人必须守护民众，保护他们不受林地矮妖、吸血鬼和狼人的伤害，保护人类不被任何一种邪恶所伤。猎魔人必须守护和拯救，所以我才想要成为猎魔人，所以我才会拿到这把剑。我绝不会保持中立，我绝不会冷漠，绝不！
波兰国宝级奇幻文学，《游戏巫师》原作小说，安杰伊·萨普科夫斯基原著，《猎魔人》系列，首次中文正版授权有声书，现已在积禾网及积禾 App 独家上市。
收听本期加丢 EA 节目啊，这一期我们是采取一个飞行电台的形式，因为最近得到了一个不错机会啊，得以一窥这个赛博朋克2077啊本地化团队的真貌。那么首先拜访的第一站是这个位于上海的这个海天工作室，以及为2077献声的洪海天老师。
Hello， 大家好，我是洪海天。
那就是您能描述一下这个2077是怎样，就是从天而降的吗？这样的一个感觉。
可能在做项目之初就会，因为它主要是有一个本地化的负责人叫马明老师。他跟我也认识好多时候了，很久很久了。他其实，在那个翻译界也是元老了。就他可能年纪跟我也差不多，早年的时候在那个暴雪也做过，然后在很多就是大厂都做过，所以然后那个时候他就会跟我提说，我们后面可能要做一个特别量级大的游戏。
咱们这块有没有统计过，就是总共本地化的语音一共是多少句？
这老马统计过10万句，
十万句，
对，
总共十万句
，
而且就是这些。都是以这种就是专业的演出的这样一个级别来演绎完成的，
没错
啊。那就是从您的专业性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您感觉就是这一次就是2077的就是中文本地化语音和之前的其他项目有哪些地方是不太一样的？
我觉得首先2077它有很多很多的剧情，很多很多的任务，很多很多的选择，玩家就是自主可以去选择一个结果嘛，或者一个分支导致不同的结果。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和一个难度，就是一个是一个演员要演一个角色，可能是对这角色来说是很长的一段生活吧。那么这段生活当中，他遇到各种各样的人，他遇到不同的人，不同的各种各样的场景。对于这个角色的丰富度，还有他本就是剧本本身的丰富度，还有人物关系的复杂度，在我见过的游戏当中，可能是最
就首屈一指的这样的感觉，
高级的，对，
很高级。你用就是很
高
高级，
而且这个里面原声的演员，因为是欧美，他们先有录一版，原声演员的表演非常高级，非常真挚，就是整个给我感觉是电影质感的。那个语音的录制，
就是它基础是有那种有电影质感的，
电影质感的，
说就是单纯照本宣科啊，把这个东西念出来完事儿了。
是，就它不是一个平面，它不是个平面，你完全能听到这句话说出来，人物距离的变化，人物内心细腻的变化，他的表情甚至他的动作，都可能通过他的语言完全能够在大脑中形成一个三维的画面，都能够。视像非常好，
就是
这个游戏
在录制的时候就能感受到那种场景感，是吗？
没错，因为我们其实录制的时候是拿不到画面的，那些画面都是保密的。但是通过演员的表演，你就能够 在大脑里就过一个电影了，就是
因为我这边之前跟很多本地化，就不管是语音本地化还是就文本本地化团队都有过交流，那我很明白就是在这种没有实际画面还要去表演的这样的一个要求是非常高的。对，那就是包括您刚才在那个谈话里边也说到了关于表演这一块，那么咱们在就是录制本地化的内容的时候，对于表演的投入应该也是就成本蛮高的吧？
是，其实我们单棚的出产量一天非常非常低，非常非常非常低，就是因为我们可以说是精心打磨每一句话。对，因为有些演员他们对外语不熟悉，可能对光听视觉，因为大多数配音演员看着画面配啊，对他来说是很容易的。但是可能对我来说，就是这么长时间的工作经验，我已经能够从很多的光听就能听出来很多很多的表演的细节。那这些我们可能就会反馈给演员，在这场我可能听到他是怎么一边说着话一边完成所有这些动作。可能就是一个医生他在手术室里给一个人装义肢，然后他可能什么时候是回头跟稍微侧了一下头跟旁边的助手说递给我个手术刀，然后又是跟这个患者说了两句，然后可能又是走动了以后又说了什么，或者跑到别的地方去看了那个电脑屏幕再说这些，我可能就能够在大脑中脑补出一个三维的画面，然后我可以告诉演员，
就要有那种临场感的。
对、
啊、
必须是他的脑海里也要还原出这个场景，他才能把这个表演细致到每一句话。
对，因为您刚才描述那个场景，因为我玩过游戏，我想应该是里边就是威这个主角，他受伤之后回到维克托诊所，然后维克托给他治疗的那一段过程。所以说这一段其实他的演出或者说表演是在几个蒙太奇之间穿插着来的。那么就是他这个医生本身啊，他可能会就是在处理不停的去处理事情，
对，
做不同的工作，
对，
所以说在这段就是中文的语言里边，我们能听到把这种距离的远近、状态的变化，
对，
都具体的传达出来，
没错，就还有比如说像主角 V 和Pandem 坐在车上，他们可能看到哪儿停下来，然后聊了两句，然后可能 Pandem 这时候情绪激动，他可能还敲了方向盘或者趴在方向盘上，
对，
这些全部的细节我们都要从声音里去识别出来，然后告诉演员我们听到的可能是这样一个环境，然后演员才能够去表演，不然的话那个语言就会特别平面。
是，因为您刚才描述的这几个场景我是玩过游戏的，所以说我能够感同身受当时对话的那种就是投入感给我带来的体验。但如果说对于前期的语音本地化的过程中，那去模拟这样一个场景，那就需要付出相当的心血了。
没错，其实在其他很多游戏的就是本地化当中，我觉得这块部分一直是比较缺失的，因为你不能够给到演员看到画面，
是
然后可能对于这个场景的描述也不可能这么细致。但是我们这次可能就是真的去好好的每一句的去推敲，他就是把那个时间砸在那儿啊，才能够出这样的东西，是真的。
因为就本身来讲的话，就我们可以听这个2077的英文原音啊，就是他们的就是自然表演，当然这和母语也是有一定的关系，
有
原生环境啊等等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就是他们对于表演尺度以及就呈现情境的这样一个拿捏，实际上水准是很高的，
非常高。但是我们的演员呢，难度在哪里，就是我们要在对上时间长度，他是不是说像他们可以完全自由表演，
对，
我们还要去对时间长度，有的时候可能就是特别特别严格的对的时候，可能每一个停顿小停顿都要对上，所以它其实是在一个有一定的障碍的情况下去完成这个听起来还要感情流畅的表演，其实这点上来说比欧美演员是要难的。
对，这个时间限制是一个死线。
是，
对，
这个是难
的。那就是除了这种类似于这种障碍之外，就是您印象比较深刻的在您的就是整个这个项目的过程中还有哪些困难是就意想不到的，但是后来又想办法克服，
就是那个关于那个节点呀，就是在这个节点有好多选项。你知道当你在这个节点有比如说有的选项是我不踩这件事情不理这件事情，或者有的是我对这件事情表示深度的同情和关怀，结果导致的这个任务的流程他可能去做了另外一个支线或者去了另外一段经历，
就有另一个选择。
对，但是他们可能最后又汇总到了一个节点，但是到了那个节点你知道我经过了关怀以后的反馈和我完全没有经过关怀的反馈在那个节点的话，感情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要为了跟后面接呀， 那句接点的话特别难录，你既要跟这个感情接你也要跟那个感情接，
就是在两种情境下都不显得违和。
对
啊，
我这可太难了。到我们是录到过程当中，录到过程当中也会有那个送给 CDPR 去做一定的测试，然后发现哎，这话我们可能可以再优化一点，可能以后再录的时候就这话得特别关键，这个节点的话要跟前头跟后头都要连上。哇，我去，你知道这是多大的工作量？
您说的这个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细节，但我想可能大部分玩家都很难注意到这一点，因为就是这个可最容易出现问题的地方恰恰是最容易被人忽略的地方。
是的，是的，
就尤其包括说，因为打个比方说我从一个玩家的角度来讲啊，就是玩家来做任务，那么他体验到的任务其实是一条线性的流程。在这一块来讲的话，他认为就是这个地方出现这种语气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他可能难以考虑到就是整个任务结构之中就是产生关联的这一部分
是的，是的，
处理
没错。这个真的很难。
那就包括表演情境什么的就更难拿捏了，是吧？
是。
就确实想一想确实是这样。
那
除了这种之外还有没有其他，就是您在表演方面，就因为您本身是那个片导演嘛，那就是您看到就是在导演就在整个的表演的这一方面，就是哪些事情会让你印象深刻的，比如说下大力气或者说是花了很大的精力去做某件事儿这样的。
就是我们有些演员他年轻啊，他可能在2077之前他也没有录过特别权重那么重的作品，或者就是人物经历那么多事情的人物。好吗？有些场景他
缺生活是吧，
他体会不到有些场景他体会不到，就你跟他说现在你就看到一具尸体躺在你面前，对吧？他被肢解了，他被放在了一个水缸里面。然后你是可能这个人跟你是好朋友或者怎么样，你看到这个的时候，你的京剧的那个整个的心理感受，他体会不到那个东西。
就是说，您从导演角度来讲的话，您希望他能尽量带着情绪去进入那个场景去。
对，可能他是有些惊讶的，但是那个惊讶只是
他不够。
哎，对，他没有到那么极致
啊。
就
是您从您的角度来讲的话，您是希望能够把那种场景感极致的表现出来，但他很明显在就是声音里边没有办法达到您的要求。
是的，就这种可能要推动很多次，甚至有些场次也会说要不我们这次下次再录，
歇歇
歇
歇，
或者你回去再体验一下这场，可能以后对你再
品
品，过一星期再回来，你有了感受，我们再来录。他可能回去得琢磨琢磨。
所以说这个对于项目本身来说也是一个成本在里面。对，
是的，是的，是的。
那像这种情况多吗？
也不少，
也不少，
也不少，因为那个一个人物经历过很多很多的事情的，这个对我们现在的生活幸福的人来讲很难去体验到这个。现在小孩你看他是90后的，就这些没办法，那你也得推动他去想象，去回去感受。
但总体来说，我们就从玩家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仍然认为就是2077这次的就是中文语音本地化，它的品质可以说是上升到了一个新台阶。因为我们最开始在提前体验的时候，就体验过的同事跟我们讲说，这是我人生中第一个给你这样建议的游戏，就是你开中文语音然后把字幕关掉。
对，
把字幕关掉然后我们很惊讶说为什么。因为欧美 RPG 我们的习惯性体验是英文原声加上中文字幕，这是我们的习惯性体验。但是这一次的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就是语音传输信息的效率和体验感能够给身临其境的玩家制造一个就是沉浸的体验。
这是我们想做到的
最终想做到的
目标。没错
啊，我觉得就仅从2077的成果来看，我觉得应该是已经做到了。
太好了。
总体来看，我觉得就是您对于配音这块的专业度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就包括说是像刚才我们谈论了非常多有关于表演啊，然后场景的沉浸感啊、体验感等等，而且你也重复过，就是说过很多次啊，就是我们以欧美的这样一些就是配音的前辈为标准或者为准绳。那就是您这样一个想法是什么时候开始确立的呢？大概
好像很早就有了吧，
很早就有，
但是很早就是一个概念，但是你要把这个概念变成事实需要很多很多的机会机缘和积累。其实这个事情我是很早就在工作当中觉得了，一个是我会觉得新演员不够多，年轻演员不够多，就是新生的力量不够多，导致 客户可能来，他一个小型的游戏他能够征服，但是一个大型一点的游戏，他会说你们怎么就这些演员用来用去是这些声音、
嗯？
就算一个演员他再能变声，能变三种、四种、五种，那也是极限了。但是、
这是一个技术问题。
对对对，那也是极限了。但是对于听众来说，他们还是会觉得重复度比较高。
嗯，
所以那个时候我会觉得，嗯，我们确实需要更多的新生力量的加入。
嗯
嗯，而且其实，在早期我也会发现。我们的演员，你说他录得特别不好吧，他也不是、
嗯、
但是你说要达到那么那么好的水准，或者那种一句话啪的就打到你心里那种感觉，总觉得还缺一点。嗯，然后慢慢在工作当中摸索，知道缺的是什么。我大概是从一八年的时候，
就
跟别人一起组建了工作室。
嗯，
那个时候就开始培养年轻演员了。
嗯
嗯，但是后来我独立出来了。
嗯，您那时候，您就是现在觉得就是像您刚才说的，就是打中人的那个最关键的部分是什么？是您谈到的生活吗？还是说是表演的技术，或者说是在声音艺术这个层面上的东西？
是一个人物的核心，他的灵魂、一个角色的核心，他的灵魂，以及他这么多年生活积累下来的那一句话。比如说他经过了一次丧失亲人，他最终说出了一句那个话，让听到这个话的人感同身受，就这个话是击中你灵魂的那些话。
有场景了，有场景了。
嗯，是是是，我们看好多电影经常会有这种感觉、啊、
如果是2077里边的话，我想应该就是杰克葬礼的那一部。
啊，是，
对对，我那一段我相信不少玩家都体验深刻。
嗯是，
对，
而且
我看您的表情，您也是
对
印象非常深。
因为当时录杰克的妈妈的时候，
嗯，
是我亲自在的
啊。
嗯，是魏素云老师录的。
嗯，
就我们一开始啊给魏老师留了特别多的时间，想因为老同志嘛，怕他又要对口型，然后里头有很多细碎的哭泣的气息，都要去严丝合缝的对上。
哦哦哦哦，
都怕，哎呀，老同志不知道，就是而且还他要学一两句那个当地语。
哦，对，
对吧？
还要用就是他的本民族语言说一些特定的词汇、
嗯、
对，
就觉得哎呀，给魏老师留了特别多时间、
嗯、
但是老同志真是老戏骨呀，他来一句话刷就把你眼泪说出来了，
一气呵成，
几乎是一气呵成、嗯、就每一句话，就是当然也会有一些重录或者怎么样、
嗯嗯、
但是基本上都是非常非常快速的、嗯、我在现场我就觉得哇，他能够让我瞬间流眼泪，
就单凭声音的艺术就能把人的情绪调动起来。
嗯但是他，你虽然说的是声音的艺术、
嗯、
但是其实他是演出了
表演，
嗯，这个人物的灵魂、
嗯、
以及他深刻的有那个对儿子的体验，就是我有过这样一个爱的深爱的人，有过这样一个儿子、
啊、
离我而去，他有过这样的深刻的体验，他能够在那一刻告诉你、
嗯、
而且是以一种压抑的，嗯，不是那种奔放是撒狗血的那种情感、
嗯、
它是压抑的，就是弥漫在整个气氛当中的，但是它还是理智的缓缓的跟 V 在讲这些事情。
嗯，就是
非常非常动人。
对，因为我们在体验那个场景的时候，被震撼是双方的，一方面是在于这个就是当时游戏内的场景演出、
嗯、
另一方面是语音和这个场景严丝合缝的这样一个气氛的烘托、
嗯、
就是能够看出，因为他的杰克的母亲是威尔斯太太、
嗯、
威尔斯太太本身又理智又悲伤，但是还强作镇定的，
没错，
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们觉得演绎的非常的
没错，没错，
精彩。对，
而且你看，你在什么游戏里头你能够去参加你最好朋友的葬礼啊？其他游戏都没有这样的体验，没有这样深入的体验，
这是真没有。
嗯，但是这个场景的，在我就说他原来的本子写的也特别好啊，这个剧本的扎实，就是他真的变成了你的一部分，就是你玩过这个游戏，你就会觉得我去 Jackie 真的是我哥们儿
啊、
嗯，就我真的参加过他的葬礼，我跟他真的有一段灵魂之交，以后我可能一直记得这个人，
就生死交情。
是
啊，
是的。
那类似于就是这样的场景让您印象深刻的还有其他的例子吗？因为整个游戏里边他这种就是很有趣的，或者说是很具备情感冲击力的场景设置还不少。
嗯，
对，
可能还有一些是 Johnny 的吧。
Johnny
最后有好些个选择，可能有的是 Johnny 决定牺牲自己让 V 活下来、
嗯嗯、
有的是 Johnny 决定自己活下来。哇，那个当时听的感受就会非常不同。
嗯 嗯
然后在那一刻你也会觉得，哦，我的一个小小的决定可能是改变别人的一生的命运，我的一个决定可能改变世界。
嗯 嗯因为就是在最后结局抉择的时候，对于很多玩家来说其实也是在做出抉择。
嗯，
他可能会感到哎呀好难受， 或者哎呀好痛苦，但其实就是有的时候就语音能够很准确的和这个就是当时玩家的心情
契合，
比如说像就是谁最终走入黑墙之后，中间不是会有，就是无论你选择 V 还是选择 Johnny， 那最后其实都会出这个人都会出现在就是路上，告诉跟你说一些话，告诉你说不要丢下我，或者说类似于这样一些，我觉得在这其中，在这种高强度的工作之下，拿捏这个每个场景细微不同之处，对于演员的表演来说是一个挺大的考验吧。
没错，而且其实它更难的是对导演团队的考验。因为演员在里头，他的表演可以说是相对来说感性的。但是我们在外面的导演确实要去能够拿捏你是感性的，但是我要在一个理性的基础上知道合适不合适，或者可能还有哪些偏差我们要去纠正，所以对导演来说也是特别难的。
是因为这些场景看起来非常像，但是每个都有些微的不同。
对
啊，那就这个想来确实对于导演团队就是投入进去的考验是比较大的。
是我们导演那会儿经常开会，经常说问题，然后我们
到底是啥这样，
到底怎么回事，到底这个演员在这当中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如果他遇到了，我们后面跟别的演员怎么交流，怎么去推进这个工作，或者怎么让这个怎么去克服这个困难。我们后来就会经常开会，然后因为四个棚开就是要排四个导演，基本上都是来自海天工作室的，然后我们都是年轻导演呀，他们有很多也是90后，
主要就大家一方面要交流和分享经验，另一方面还要互相督促成长，
是的是的是的，是确实，
就因为就是听过了这样一个整个的对项目把控的流程下来，其实感觉在这里边付出的东西其实不光是工作量的问题，对，还有就是个人对于事业的热爱也好，或者对于项目的重视和珍惜也好，这些都是很关键的要素在里面。对，
所以你要是问我，因为之前也有过其他的媒体来采访嘛，他们也会问我说海天老师，你对这个2077配音的评价是怎样的，因为外界很多好评。我说可能离我觉得的好还有一些距离。对，然后你要是去问我们的导演团队，问那些年轻的孩子，他们也会很理智地告诉你，我觉得谁谁谁的配音更好一点，谁谁谁可能我觉得还有一点距离，哪里哪里可能以后可以做得更好。
空间这样。
对、
啊、
其实大家都非常理性。
但我觉得如果说是评判这样一个评判这样一项工作吧，它的标准其实应该来自于终端的玩家。从目前来说，大部分玩家的反馈其实是挺热烈的，
可是你要知道玩家他们都不是专业的，而我们的专业的水准是要高过玩家好多才能够真正去征服玩家的。
对，是是是，
如果只是以玩家说好我们就满足了的话，那是远远不够的。
所以说这个东西的就基础标准仍然是建立在一个专业认知的
底
子上。
对，所以我经常会跟我们团队说，我说大家都是好评，你们就很高兴吗？但是我们离真正的好，我们离欧美演员那样的表演还是有距离的。所以还是要马不停蹄地继续练习，以及可能在后来的其他的工作当中去实践我们更高的水准。这个虽然大家认可，我也很高兴。但是并不代表我们就可以满足于此了，
就止步于此。
绝不可以。
那就是面对您这样的高标准严要求，就是团队本身有没有感到一定的压力？
他们当然很有压力了
啊，
他们很有压力的。
包括说是对于未来的其他项目的要求，肯定是更上一层楼，或者说是对。就那咱们工作室本身来讲的话，对于未来有一个什么样的预期？大概来说，
未来啊
啊，
我是希望我们这边的演员全部能够个个拿出来
独当一面，是吗？
对，都能独当一面，能够征服各种各样的角色。然后我们这边的每一个导演，就是我不在的时候，他们也能够完全把戏都录得特别好。他们能够了解演员，能够知道客户的要求，知道这个好的是什么样的东西。
就关键还是在声音艺术这个事业上边的一个拓展，或者说不断精进，是吗？
哎，我可以说就这次合作下来跟 CDPR 那边，他们给了我们充分的信任度。就其实不太有发生说我们录几句发过去他们听这个好那个不好。我们其实是全部录完了以后自己全部听了审核了觉得 OK 了发过去，他们就直接拿到游戏里 去导入了，最后可能有一些修正是，比如说接点啊，或者长度啊，或者有些地方有精致口型的地方有一些调整。其实对整体的表演，我们就是配完了，就赶快给他们了。
这是来自合作伙伴的信任，这样的。
非常的信任，
嗯，
但是他们也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就是
很多资源。
对对对，
因为就是在之前和其他的国内的。不管是文本还是语音本地化团队交流里边，他们提到和上一级的机构进行合作的时候，往往最大的阻力是来自于信息上的不同步。
是，
对，
会。
但是这次的话，看您的描述，就是这种情况，应该没有那么多。
可能也是之前有过一些合作了，所以对流程合作磨合都会，一个是都是建立在比较信任的基础上，然后可能我们要需要哪些资料，他们也愿意给到我们，然后他们可能对我们的工作也更多的理解和支持。这是互相之间的沟通也很好，但是这主要是马明老师，就是他负责写英文邮件，他会跟我沟通问题，然后我们讨论了以后有个结果，他会英文邮件去跟那个厂商沟通的。
所以说其实也是等于一个合力的结果，是吗？因为我访谈完您之后，我下一站就会去访谈马明老师。对
对，马明老师非常非常重要
啊。
就
包括说是他这个文本的这样一个就是翻译和再创作，我们认为他已经到达了一个二次创作的新高度。
没错，这个一定要表扬一下马明老师。虽然他知道我心里对他是同样的感受，但是我还是愿意再说一次。你知道，我们录其他的游戏从来没有单独配过一个翻译在旁边，遇到要改词儿的时候立刻给你改，所以我们其实付出了就是时间、演员，还有付出了很多的人力的成本。
当时还有这样的，
就四个棚里，马老师肯定是在其中的一个棚里，然后其他的每个棚都有安排一个就是年轻的翻译在那边，如果有更新，有些台词的就是现场的调整都要记录。
等于说是因为如果是本地化也根据这个就是语音的搭配进行同步的话，那其实这个工作量还是蛮大的。
是的，他当然他在翻译的时候润色的时候已经考虑到了上下句的衔接呀，人和人之间
对
话，
对
对
对，
但是你知道他还是写出来了和演员念出来那感觉吗，都有些不一样，
些微差别。
有的演员就会说，哎，我觉得这个话这么说更有劲儿，你看是不是这样，哎，咱一听就这么说，然后现场就得改，这人改了不是别人的话呀，相对应可能也会有些改动，所以他得在现场。
所以说这其实是一个就不断的小修改之中精益求精的过程。
哎，
对，要不然就是玩家为什么反馈说，哎，这游戏为什么牛逼，在于骂人非常的流畅。
骂人
就里边互相喷的场景非常之流畅。就跟就是游戏里的对话能达到我们这种日常感是最难最难。
是的，
对，
最难的。
包括尤其包括说是本地化的这样一个程度，它很容易让人觉得会带有特别重的表演的味道，但是能让表演天衣无缝，我觉得就是您描述的就马老师起到的功绩和本地演员之间的配合，这个是脱不开关系。
是的，
厉害了。对，那就是包括说您这回的体验就可以说是主机厂商也好，或者说是大型的单机游戏厂商在与国内资源进行合作上的一个新的我们叫里程碑，或者说是叫一个新的节点也好，其实从我们的角度来讲，从中国玩家的角度来讲，我们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主机厂商愿意去尝试把就是大型的游戏以及它的内容啊，做出更加完善、更加地道
的
本地化，
是的
啊，能够让更多中国玩家来体验这种
内容。是，我们中国的玩家，我也希望能够受到各大主机厂商的重视。而且中国的玩家已经不是10年前、20年前，我们也经历过很多好游戏，
对对对，
我们也见过好的本地化，所以大家的欣赏水准在提高。
但这个其实也是我们的殷切期望，因为远了不说，我们不说10年、20年，就说5年之前。5年之前做，就不要说全中文语音了，全中文文本的游戏，做出来一个，那其实是一个新闻。那现在一个大型游戏如果没有中文的话，它是个新闻。对，所以说时代本身来讲啊，它还是在进步嘛。
是，
还在进步和发展嘛。
是，
那从我们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也希望就是海天工作室之后能够有更多的机会啊，接触到更多的国外大作，能够和更多的世界一流的厂商合作。
谢谢。
啊，同时也能够为中国的玩家带来更多好游戏，
这也是我一直期待的
啊。对，同时也希望就是海天老师啊本身的这样一个愿望，让中国这个就是配音艺术的水准能够与 欧美一线看齐，
嗯，是
早日实现。
对，我也希望更多热爱配音的年轻人，他们能够加入我们海天工作室，愿意加入这个行业。
啊，
对。
那您对于就是说有志于此的年轻人有什么就要求或者期待吗？嗯，就是你进入这一行之前，你首先要有什么样的认识，或者说是有一个什么样的心理预期？
嗯，第一，他要知道配音演员是演员本身，
就首先是演员，
他首先是演员。
嗯
嗯，可能我们最终出来的结果，我们最终需要的那个产品是更加精益求精在语言表演方面。
嗯，
但是其实心理的核心还是我是一个演员。
嗯嗯
嗯。第二是，我希望他是热爱配音和表演本身来到我们这个行业的，
嗯，
而不是拿这个做一个桥梁通往成名
之路。
不是的，我们演员可太难了。就我们之前有跟STN 做过一个节目，
嗯
嗯，他们有拍，然后反正如果您有机会的话可以去看一下。
嗯，
其实一个演员的成长是非常不容易的。
是是是，
我就把话拍在这儿，一个演员他没有3年他就没法好好的去征服一个角色，他没有5年他就没有办法就是录和自己性格不同的角色，这个时间就是拍在那儿的。所以不要想象我来配音我就来1年我就能录什么牛逼角色录主角了。而且演员是很苦的，就是你要成为一个好的演员是很苦的。
嗯，
因为你平时的基本功的训练要一直，你在生活中也要一直做一个有心人。
嗯，
你有时间你要看很多的片儿，看很多的电影，看话剧，
嗯，
去不断的丰富自己。
嗯，
看书，包括各种情感的，
其实提高
生活中的
戏剧修养嘛，
是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要有一个演员和观察世界的心。
嗯，
他不是说就我在工作当中可以了，其实生活中任何，就比如说我要跟您聊，我可能就注意到了您的表情。
嗯
嗯，那同样的，如果一个演员在生活当中他跟路上的人吵了架，
嗯，
他就可以把这段啊，成为我的工作的素养。
哦，成为素材本身。
对呀，
啊，
哦，原来我吵架的时候是这样的，我吵架的时候是这种感觉，我是
人吵架的时候
是这样的，对方是这样的，我是这样的，他就在生活当中一直观察和体验。啊，
哦，这就是像您说的业务不离身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嗯，是啊。
哦，
这个其实对演员的要求就很高啊。
所以说，就是对于这个行当来讲，表演仍然是他的灵魂的重中之重。
没错，但你每个人要求不同吗？
啊，
有，
是是是，
你要做网红有网红的路，但是你想做一个好演员，那你探索角色的本身就已经很幸福了。
哦，探索角色的本身，
探索人性的本身就很幸福了，探索业务的本身就很幸福了。
那相当有一种这个升官发财莫入此门的这样一个感受。
嗯，就我自己做导演，每天在工作当中，但是演员演得好，我是特别特别幸福。可能我一整天都很累，但是结尾有一个演员录了一句特别好的话，我这一整天的辛苦都是值得的，
就很振奋。
嗯，
就其实等于说是投入的热爱带来的那种成就感。
是，
就这个回报对于您来说，我认为是最重要的。
是，嗯，我也希望每个来从业的人，他们是热爱配音本身。
好，那也非常感谢海天老师给我们这个机会啊，来做一个访谈，也得以揭示了很多就是2077的玩家，关心的这样一些内容。我们也期待就是海天老师和他的团队在之后的配音之路上带来更多令人惊艳的成果。
谢谢。
好嘞，感谢各位，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这是我们加六飞行电台的这一波的第二期啊。这一次我从上海来到成都，从洪海天老师的工作室啊，直奔这个本地化团队 leader 的这个茶室啊。在录这个节目之前，先喝了半天茶啊，然后就两人相谈甚欢啊。老师自我介绍一下。
OK， 集合的那个各位听众大家好啊，我是2077本地化的负责人，我叫马明。我们这边呢其实是一个外包工作室啊。
嗯，
我们呢叫那个 Dim Light Studio， 翻译成中文就是灯光昏暗工作室。我们其实成立的时间蛮早了。
哦，
我们2010年就成立了。
2010年就成立了。
那个时候其实至今也做过很多游戏的 本地化呀和配音，对，包括像就我自己最开始的时候，我自己是在九城和暴雪做魔兽世界的，对，
那相当早了，
对，那个像那个大家可能耳熟能详的那个，NGA 的前站长艾迪亚特也是我们的那个核心成员之一，对吧？对，董事会成员之一吧，对对对，所以说，我自己呢就是在九城在暴雪做《魔兽世界》做《星际争霸：自由之翼》的配音，对，然后呢，后来呢就辗转了一些其他公司，然后近期呢是做的比较多的就是像波兰 CDPR 的东西，像昆仑牌、王权的陨落、巫师三的文本，以及这次可能要聊的更多的是2077的本地化相关的东西，对，算是一个在行业内工作时间比较长的一个人嘛，一直在做本地化。
那就是您这个这么长的工作时间来讲的话，就一直和本地化相关的这些内容打交道。
对，要么是直接文本配音这种比较直接的本地化，要么可能会有一些引进，包括以前也做过那
引进版的，
做过那个 Xbox One 的发行。对，类似这样的工作，对。
那太多了，可以说涉及更涉及的领域非常之多。其实。这一次就2077本身来讲的话，虽然在游戏的就是其他方面，比如 bug 什么，这个就是有很多非议，但是对于中国玩家来讲的话，其实中文本地化的内容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一个惊喜啊。它不仅是从我各方面的收集到的反馈来讲的话，其实大家都是赞誉有加，可以这么说啊，当面夸一下
啊，谢谢谢谢谢谢谢。
对，那其实想了解一下，就是我们这个项目从介入然后到就是进展的这样一个过程大概是什么样
的。 OK， 这个其实要说起来的话恐怕要从2018年开始说起了。
那么早。
比这个甚至比这个还要早。因为我们知道2077的消息是不止2018年的，甚至在2018年之前的。
对对，是是是。
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是先是恐怕要再往前跳一点，说到王权的陨落，说到昆仑牌。对，因为那个时候呢，我们其实在给很多的其他公司在做，然后呢，同时呢，我们了解到 CDPR 呢，是一家确实不错的、很有匠心的公司啊，然后呢，当时就去和他们的那个和另一位老马，去聊了一下关于做本地化的事情，而由于其实很多玩家知道，也许不知道，就是波兰自己本身就是做，本地化出身的，CDPR 就是做本地化出身的，所以我们在很多理念上呢有相通之处，然后呢。我们是一个非常小的工作室，我们可能也就是6-7个人，
那么小
啊？对，非常小，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作坊大了，那么就可能不适合去做一些就是细活了，可能就适合做一些量产的东西。
你说做打磨是吧？
对对对对对，肯定是这样的。那个大的机构一般它可能要保证它的生存的话，它都需要更多的人手。对吧？那么它的业务要更广，这样的话你的精力一定会受到牵扯的。对，这个其实就是你自己的一个方向问题，对吧 ？OK， 有点扯远了。说回来，然后后来那个聊了一下之后，他们觉得还行，那就想从昆仑牌先试试水。然后呢，昆仑牌包括昆仑牌王权的陨落的反响都还不错。然后呢，这个时候他们2018年就找到我们说那个想继续看看试试2077。能不能做这件事情。然后呢那个时候我就知道了之后，我就开始做准备。其实在之前我已经做过一些准备，其实有的时候总会有一些心理暗示嘛。对啊，万一要是
有机会，
万一有机会呢，对吧？我要先做一些准备。对，然后呢就开始做了各种各样的准备，从那个了解一些赛博朋克相关的东西，包括看一些就像那个银翼杀手啊，或者是那个像攻壳机动队啊，倒是攻壳还是攻壳，看这些东西，然后呢，
就是经典的赛博朋克。
对对，了解一些这些东西，然后也看一看他们的那个原作，对吧？他们那个背景原作改编的东西，大概是
2020，
对，其实就是找点感觉。
是，那就是他们那边包括说您刚才提到了整个创作过程，以及咱们这边这个本地化跟进过程，其实每一处都是跟得很紧的。那么在前后的这样一个工作之中，您是怎么保证就是前后的状态一致的？因为我们看到就是整个文本，就是整个游戏里的文本，它的特征还有就是它的就是文本和场景契合度都很饱满，就好像是一次性出来的。像您这样说的，就是它是一个很长的周期，您是怎么保持这种前后衔接的？
OK， 首先那个我可能先说一个题外的啊， 虽然很感谢大家那个对这个现在的本地化质量，无论是翻译配音的一些好评吧，
嗯，
但其实对于我个人来说啊，我觉得还是有非常非常多的改进的这个改进的地方的，
嗯，
你们可能听到的每一句话，你们有的玩家会听到，哎，这两句话的情绪上下不搭，
嗯，
那对于我来说呢，我可能听到的是这里面这个字儿，它好像的重音有一点问题。我每一句话听的时候，你要让我硬挑，我都能挑出一些问题来。
哦，
对，所以说我最近也在一直在做类似的工作，哦，然后再去就是尽量的找一些机会把它能优化的去优化掉。
因为录音开始之前咱俩聊天，您说就是过剧情，然后个人 QA
啊。啊，对对对对，因为确确实实没有拿到任何的版本嘛，我没有，就是我从头到尾到录完，我们基本上是没有看见过游戏长什么样的。
嗯
啊，对。所以说我自己呢，在我自己看来呢，我觉得我并不觉得他做的特别特别的好啊，这里也不是谦虚，也是我自己觉得确确实实是有他有很多可以值得改进的地方，然后同时也有一些可能我们听到了用户的反馈之后，我们细琢磨呢，虽然可能俗话说众口难调，但我觉得呢，你做的不好所以才会众口难调啊，你要做的好呢，也许真的就可能众口都调了，对吧？
就能至少能多调一点
啊！对对，至少能多调一点。对对对对对。OK， 然后现在说回来那个呢，其实想维持这个状态，最好的办法就是什么呢？最好的办法就是少用人。
少用人。
少用人的意思就是说 ，OK， 现在这个台本的翻译是谁？是 A、B、C 三个人。
嗯。
然后他的润色是 A， 那么这个角色永远不变，或者是也就是说尽量减少参与的人数，这样能够保证他的风格的极大统一，
就保证他在创作的时候他的风格不会干扰。
对对对，其实那个这个 A 其实就是我，对对，就是我自己啊，对，因为这个项目太重要了，我必须得亲自来。对，其实就是我自己，因为我在那个就是游戏配音这个方面呢，我觉得我还是比较有经验的。因为从2006年开始就做那个最开始做激战。然后呢，
激战，
对，激战啊，激战的配音，然后还有就是魔兽世界
啊，
魔兽世界的配音。包括巫妖王那些，然后以及就是那个星争霸二自由之翼，那个自由之翼这边也是我这边负责，就是协调啊、翻译啊、校对啊，当然也是团队啊，团队合作的结果。然后但是是那个lead是我这边在lead的，对，然后再加上一些王权的陨落这些过程吧。所以说我觉得我在这方面比较有经验，我大概能知道玩家想要什么，我也知道去怎么去突破我自己啊，我更多的其实还是突破我自己，这个可以一会儿再说。对，然后呢，所以说就尽量少的让过多的人介入，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儿。其实你去看一些影视作品，他们的实际上他们的编剧其实也没有那么多人，
是，
这样能够保证风格统一，只要他的方向是正确的，那么他就能统一，虽然你可能会带有个人色彩，这个可能是无法避免的，对吧？但是他的方向是统一的。我们定了一个另一条原则，就是我们不能去学英文。学英文的结果呢，就是，可能会和英文，就和中文的脱节，它没有形成一个中文的整体。我们希望它能够学一个，形成一个中文的整体。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俩在这对话，
对，
旁边出了第三个人，第三个人他是我们俩是正常的聊天，按照我们的逻辑，在我们现在这个环境里面聊天。那么第三个人他突然间冒出来，和我们的逻辑完全不相符。他的无论他的台词他的表演都和我们不相符，
实际上就把整个对话节奏打乱了，
对，他就切割了，对，我不能说游戏中没有这种现象，是有的，对，但是呢我们在整体开始做的时候还是希望把中文做一个整体，所以说呢所以说李维斯的表演是什么样对我们来说其实并不重要，更重要的是 Johnny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觉得波兰人想表达的 Johnny 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么呢我们在一开始就给他定了很多很多的调性，那么呢我个人最开始去参考的就是那个枪花的那个 Axel， 他的那个主唱，他其实长得也比较像嘛，有点很瘦，对，然后呢我自己呢也本身也听很多摇滚乐，我自己以前也组过乐队，所以我了解一些就是这些乐队主唱们他的这种迷乱的生活是吧，
状态，
这个状态，对对对对对对，所以说呢 OK， 那 Johnny 的在地面上的这个人设就大概有了，他就是这样的。然后呢再把它拔高一点呢，他又是一个革命者， 对吧？啊，
对，
至少是叫嚣着要革命的这样的一个人。
嗯，
对。那么所以说，他的狂放啊，他的不羁啊，这些东西其实就出来了，
就是性格的、
性格东西就大概有一个方向了。对，因为其实你要是去谈他那些反抗荒坂这些东西，其实那些东西是比较好定的。
嗯，
那些东西只要照原词来就不会错。那因为他是，核心想表达的，但是呢，其他的部分，那么 Johnny 就这样的一个人呢，我觉得还是像我们现在就想做成我们现在这个样子。
嗯，
对。然后另外一个呢，我比较喜欢提的其实就是Panam 和 Judy。 Panam 和 Judy 呢，我们其实觉得我们的区分是很明显的。 Panam 就是一个心直口快的一个人，对，那么呢沾火就着，但是呢其实呢跟你熟了之后你会发现他很温柔。我相信所有的玩家现在其实都已经发现了，甚至有的玩家开始说他为什么骂我，是吧？怎么骂的这么难听？我要毙了他，是吧？
因为那个很多玩家对帕南第一印象，其实来自于哪儿？就是他在那儿修车
啊，
你从罗德那儿出来，你找着他那儿修车，俩人互相喷，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他是在那个怎么说，在
等于说野孩子，
对，野孩子就是有一种就是挺天性比较狂野一点的这种的。Judy 呢，其实是一个城里孩子。
嗯，
对 ，Panam 呢其实是一个乡下孩子，
嗯，
对，那么乡下孩子和城里孩子，可能就会在措辞啊，在性格方面会有很大的不同。我们是希望能够很明确的把这个他的这个性格在一开始就甩给大家，就铺在桌子上，大家能
通过语言调性就能把他们两个人区分开。
对，他们至于他们内心有什么细节的东西，是需要未来去发掘的。
嗯，
但是在一开始的时候，一定要先把这个人物立起来，那么就是用相对简单粗暴的方式让你们能够看到，让玩家能够看到这个人是什么样子的。
嗯，
对。然后呢可能再要补充一下，就是说就是男女主角，
嗯，
这个东西我看很多玩家在说有人喜欢男 V， 有人喜欢女 V，
对
啊，甚至有人说我觉得男女 V 都没有什么性格
啊，
听不出性格。那是因为第一他的话特别多
啊，
而且就是一个第一人称游戏，如果你一直在说话的话，你其实是不太容易表现出他的性格的。如果我真的像把男 V 处理成一个Panam， 或者处理成一个 Judy， 甚至处理成一个 Johnny， 你可能很快你就会对他产生厌烦。我们希望呢就是说他是一个推进剧情，他就是你，那么呢他的说话呢不应该表现出过多的性格，否则的话他就和你不一样了。所以说我们是希望他能够正确的表达他的情绪，但是呢不给他立更多的性格。他的性格完全是开放式游戏嘛，是由你的选择来决定的嘛。对，另外一个可能是我个人的一个习惯啊，我是不允许我们的人用烂梗的。像我觉得那个给力这个词，我觉得呢它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语言演变过来的东西，它会被后人继承的。它不是很多年前就出现的，它也是近十年才出现的。
对对对，
但是大家生活中可能也会仍然会使用到这个词。那我觉得这种呢就是我觉得它是有它的语言活力的。那么我们现在能用的一些梗呢，我觉得都是因为它确实很有生命力，所以我没有在里买很多的这种方面的梗，
流行语啊，
对，尤其是流行语。
嗯，
我们甚至在一开始的时候有一句话，它的英文翻译，它的英文原意非常像黄晓明的那句教主的那句台词。然后呢我开始的时候我也是配成那句台词的，后来我硬生生给它改掉了，
强行改，
强行改了。
我不要你以为，我要我以为，
对，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
对，
然后我觉得我不能往上粘，往上粘的话就在我个人看来我就是其实有点不能接受的。
就而且就对于受众来讲，就是终端玩家来讲，他可能会认为你的意图是往这个方向上走。
对，我不想就是说博你一笑而去做出这样的东西。我们可能加了一些比如说脏话这些词汇之类的，但是
因为原文里面它就有。
对，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说原文里面也有。
是，
对，我不能说每一句话就是我们不能一对一的去看，有的时候因为情绪到了必须给它加一个。
就本质上来讲，这个时候我们说 F word 这个时候其实是个语气助词。
对
对
对对对，可能确实也有我们用力过猛的地方，这个我们也在审视啊。
是是是，
也在审视这个问题。然后呢但是我们绝对不是为了骂而去骂的。对，有人 在那个我们配完之后，或者在我们配的过程中说，哎，你这个配音肯定要火呀，这么能骂人呢？我说，他确实是在这一点上和很多的同类作品呢、前期作品呢都会有不同。
嗯，
但是我相信呢，嗯。这个不是我要追求的点。
我翻译一下，就我不是为了骂人才来做这个本地化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不是为了就是说通过脏话来彰显我的不同的，
嗯、
而是他这个作品的题材，它是有很多的脏话的、
类似内容在。
对
对，
我觉得这是我们追求的。哎，
嗯，我懂。那刚才就是您提到了这个就是一些我可以说是要求很严格的这样一些部分。以及就是说对于这个文本内容和配音内容要求很高的这样一些部分，那么对于另外的就是转译，或者从我们的角度来讲看叫二次创作，这个不只是配音文本啊，包括就是整个翻译文本的这样一个体系，比如说和音乐相关的这样一些内容，就是在出来之后被玩家们津津乐道的这样一个，就我特别想知道，从我个人角度也好，或者说从玩家角度也好，其实我特别想知道就是我们的本地化和这个就是音乐的就是历史沉淀之间的关系，
嗯，
包括您刚才也提到了年轻时候玩过乐队，
嗯，
然后也组过这些，
对。OK， 首先我要强调一点，我虽然是一个音乐爱好者，
嗯，
也是一个摇滚爱好者，但我绝对不会生加我自己的私货进去，
嗯，
对，尤其像这种大篇幅的东西，一定是它的原因的，
嗯。
那么我来这里给大家讲一讲为什么，其实如果你拿到英文文本，你会发现英文的任务标题是分两部分的，
嗯，
一部分呢是 Jacky 写的，
嗯，
一部分呢是 Johnny 写的，
嗯，
那么呢它都有它的特点，就是 Jacky 写的呢简单直观粗暴，
嗯，
拿货偷货差事，这个，
干啥就写什么
啊，对，干什么就写什么，绝不拖泥带水。 Johnny 呢虽然他也是一个比较粗的一个人，但是呢他多少是个艺术家，
他好歹是个音乐人，
对，音乐人，他写了很多的歌词，那么呢歌名，那么这些歌名可以说列出来全都是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乐队的歌曲，
是，
那么呢为什么我要进行转译呢，
嗯，
就是首先你会发现有一些我没有转译
Knocking Heaven's Door
啊，对Knocking Heaven's Door 是吧，嗯，Stairway to Heaven，
对
对吧，像这些Radiohead 的那个金字塔之歌，
嗯，
像这些它都是非常非常经典的，那么
经典很著名，
对，我比如说加州旅馆类似这种的，我直接把它翻译过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对，
但是它里面有大量的歌呢，我说实话我认为绝大多数的玩家是可能是没听过的，
get 不到，
我如果直译是没有，直译是很简单的事情，
嗯，
他可能就 get 不到这个点，那么也就无从从中找到任何的乐趣，
嗯，
对，那么所以说我以前其实在魔兽世界翻译的时候我们就做过一些转译，包括TBC 的时候，雪精灵的台词也做了那个，唐朝的那个，唐朝的歌的转译。
嗯嗯。
对，那么这次我也是特意的就去把所有的歌拿出来，然后呢，一个一个的去挑，先看它的，任务的意思，
嗯，
以及任务的核心要表达什么，然后呢，再去看它的英文这个东西，英文的它的歌是什么，然后歌名是什么，然后再到中国的摇滚的列表里面去翻，
嗯，
去翻，其实我选的基本都是摇滚啊，
是，
虽然有可能有一个陈立的《一人一爆炸》，但是我只觉得那个名字特别合适而已，这里可以，你可以先不提，但是我，对，但是呢，所有的这些歌名我都是从经典的摇滚里面去翻的，
嗯，
然后它的意思呢，它的立意呢，一定要和这个任务相符，它可以和这个英文本身不符，因为没有办法和英文本身是符。对吧，它一定是和英文本身不符的，
嗯，
对，然后呢一个一个挑，本来我是想把所有的歌全选全改成这个的，
嗯，
但是呢我挑了整整三周的时间，
哦，
我不能说都是特别匹配的，但是呢有一些可能就是仅仅是表象上的匹配，有一些是真的很匹配，有一些我个人特别喜欢的，就比如说再见杰克，这个
再见杰克太棒了
啊，这个我其实没有经过任何的思考，我就直接就是说这个名字他
就是他了，就是，
对，他叫 Hero，
嗯，
就是说杰克是英雄嘛，对吧，
对
啊，
对，你才是真正的大人，
对对对对，然后我当时我没有任何的想法，我就是直接就再见杰克，这是最好了，
对
对吧，没有任何
这都不用考虑，
对，不用考虑，没有任何可以挑的，
对，
那么至于豆馅的东西呢， 出场呢，我觉得是必须的，你知道吗？必须的。
而且就是选那个窦唯的歌，其实我最喜欢的是黑蚌之后的高级动物，这个和当时就是 V 的状态，还有就是这个游戏剧情进展到那个阶段，和他就是整个人物行为流程以及他面对的那个场景的匹配，简直就是哎呀，怎么说呢，我当面夸您就感觉、感觉就感觉很虚伪，但我很真实真心诚意的是想夸。
其实呢，首先谢谢你夸我。其实有句话我酝酿了其实挺长时间的，一直就是其实我做的这些呢真的仅仅是微不足道的一个小工作。这些著名的歌曲呢，摇滚著名的摇滚乐呢，经典的摇滚乐呢，他们就像天上的星星，他们永远都在那里，只不过我提醒大家抬头看一看，他们并没有离去，永远都还在那儿。希望大家回头这个节目听完，这节目可以再听一听。
这已经拔得这么高了。
是真的，这是为什么。说具体一点，为什么说到高级动物大家都会愿意去称赞呢？前提那能是我选的好吗？那不是我选的好，
是这个歌本身不可逾越，
是这个歌实在是太牛了，太牛掰了，这个歌这歌太牛掰了。所以说即使在那个年代你会觉得它与众不同，
是
吧，放到如今你会觉得它字字铿锵，字字珠玑，这是说的全都是在点上，你没有办法，
对，
你只能感叹。而且偏偏呢我们的作品的题材呢跟它很相似。对，
所以说其实是几个机缘碰在一起啊，最后诞生了这样的一个。
对，我最一开始的时候我就是确定我一定要用中国摇滚的歌曲来往里面装，
就是确定了这个就是本意之后，然后把它放到符合我们的文化表述的语境里边去。
对，我是希望能够让更多的中国用户产生共鸣。那么呢它的意境呢是应该是有所相近的，这是最关键的。意境不相近它再合适也不行，
也不行
啊。比如说再见杰克，假设它是一首情情爱爱的歌，那我永远不可能把它放在，它名字再合适我不可能把它放在这里。对，
但是它恰好就是一个铁汉柔情的这样一个
对，
所以说就是仍然是先考虑本身就是游戏本身它的原创作所传递的这样一个情绪，然后才去做这样一个二次创作的提升。
对，首先我觉得呢，之所以做这么多的就是转译吧，它的大前提还是说一定要尊重作品本身的精神内核。虽然说那个就是一千个心中一千个哈姆雷特，但是呢这个精神内核它是不能够变的，否则的话就
背离本意，是吧？
对，它就变成闹剧了，它变成闹剧了。
但就本身来讲的话，像这个就因为赛博朋克的核心高科技低生活嘛，
对
啊，就是我们之前集合之前也做很多有关就是赛博朋克的这样的节目，我们对里边的就社会结构啊以及什么的其实都有过很详尽的描述。但总体来讲的话，我们觉得就是中文的文本也很好的把这部分的生活图景描绘出来。
对，这个部分其实我们是就虽然我不好以我个人的观点去评论这些事情，但是呢说实话我觉得呢它的东西就在那儿，它本身的东西，赛博朋克这四个字就摆在那儿，它就是那样的。你做成任何文本都是那样的。我在论坛里跟那个有时候匿名会跟玩家进行一些讨论的过程中，我的观点就是，
你还下场是吗？
但我一般就是很客观的啊，非常客观的。
可以，
就是我的观点是什么呢？巫师三，它其实是一个，有人说他更喜欢巫师三的这个故事，我觉得没有问题。我觉得也非常正确，因为巫师三其实就是一个就是江湖恩怨，快意恩仇，
波兰仙剑，
剑与魔法，
哎，
这样的一个欧洲中世纪的这样的一个武侠题材，
是是是，
对吧，它里面没有太多能够引起你对现实社会的一个思考，
没有共鸣。
对，
就你会像看一个就是古装武侠剧那样，
对，它不会激起你的共鸣，
哎，
他也不会让你去做很多的深思。有些玩家会对某些任务深思，那么呢可能只是那个比如说那个老头子和老太太吃人的那个故事啊，吃人吃那个
很小的一个分支，
对对，也有分支。但是赛博朋克2077里面其实这个东西蛮多的，
对
对，它蛮多的。就是
它表现是就是在夜之城这个环境里边，就是公司啊 公司它作为一个就是影射上公司是怎么吃人的。
嗯， 嗯，对，那就是吃人不吐骨头这样的一个城市嘛。对，其实那个二零七七里面啊，大到任务有声的任务，就是有语音的任务，小到一些芯片，那么呢如果你也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
嗯，
那么呢你就能够从中感受到他想给出的东西，让就会让你更多的去思考现实。
嗯，
对，他也有很多那个可以可谓是思潮类的这样的一个东西，他其实是在启发你去思考，他不会给你一个决定性。比如举个例子，那个罪罚这个任务，
对
啊，就是那个钉十字架的这个任务，
对，很多玩家对于这个任务印象深刻。
对，这个印象深刻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在里面制造了太多的观点的冲突。
嗯，
我们在做文本和做配音的时候，就关于那段那个悼词祈祷词那段，其实是有非常多的宗教的选择的。
嗯，
这是波兰方面呢在一开始做了很多缜密的考虑的。
嗯，
它会有我觉得至少可能有五大宗教以上嘛。啊，对，然后还有你自己的宗教，也就是说他考虑到玩家，我不信教呢，但是我也想去祈祷呢，怎么办呢？
嗯，
对吧？哎，所以说呢他就会引起玩家的很多的想法。
嗯，
啊，我觉得包括我自己也是，我也会深思。
嗯，
对，包括这些结局，比如说恶魔结局，玩家打到最后觉得发现自己我还真是个工具人，从头到尾一直都是个工具人。对，会想到很多很多很多，就是可能会和现实生活有关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是他更应该希望能够引起玩家去思考的一个东西。
对，所以可以说是游戏本身作为一个文艺作品，它恰恰能够达到这样一个作用。
对，它作为一个游戏，它作为一个文艺作品，它应该给你抛出一些让你去思考的东西。
嗯，
就比如说我看了一部好电影，看完了之后呢，我可能会觉得哎呀，我要去看个影评，我要了解一下里面东西，我总觉得意犹未尽。
观点
对，我想听听看看别人的观点，补充一下我自己的观点，能让我对这个东西他想表达的东西能够给我一个更全面的一个认识。
嗯，
我觉得这个是他做的比较好的一个地方。
嗯，
对，然后呢还有就是叶之城的生活百态，基本上其实就是属于，但是他很戏剧化，很舞台化了。
对，
大家都显得很暴力，对吧？也算也有温情，也很暴力，但是人性呢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在那种环境都是比较显露无遗的。
是，
甚至说在这些主角们也都是一样，我在自己做完前几个任务的翻译和润色之后，准备进棚之前，我就能够深刻的感觉到，无论是 Jackie 还是 Evelyn Judy 他在一开始那个 Dexter 就不用说了，他在一开始真正这些人围绕着这个芯片的这些人其实都是有自己的小九九的。你有没有感觉到这个主线其实都是一个循环利用的一个过程？
其实大家心怀鬼胎啊。
对呀，你 Jackie 在一开始的时候，你比如说你打流浪者支线的时候，你会发现 Jackie 其实他一开始他就想把这个钱自己给吞了，
对，
对吧？然后他不得已拿出来，然后呢，回到漩涡帮要和漩涡帮那个，要去找漩涡帮之前，Jackie 还说那个 V 跟 Jackie 说那个，Break 已经把钱付过了，然后杰克说靠，他付过了那这个还什么还搞什么呀，对吧？
对对对，
他会觉得就是很在意这些方面。对，然后呢 Evelyn 就不用说了，从头到尾其实他就是想赚钱，想利用你，
他想利用所有人，
想利用所有人。 包括 Judy 他其实没有利用你，但是最开始看不出来他在利用你，但是呢其实呢他也没有对你赋予特殊的情感，他之所以帮你是因为他喜欢 Evelyn，对吧？他和 Evelyn 的关系交情匪浅，对吧？所以他才愿意帮你。只有那个老维和 Misty 这两个人，还确确实实在一开始的时候从头到尾贯彻的都是挺照顾玩家，和玩家就是属于那种怎么说呢，就是
很抚慰
啊，对，抚慰玩家，属于那种安慰型的这样的角色的存在吧，对吧？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他的目的一层一层的从 Jackie 找到你，你会发现整个过程中都是一个利用与被利用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对，玩家有在利用吗？也，玩家其实是很单纯的想有自己的想法，我想一夜成名，对吧？我不想在这个屎盆子里面再活着了，
敬业之城，敬一夜暴富，
对，是吧？
对对，
他也是希望有自己想，所以说在一开始这些人的 小心思就是体现的比较淋漓尽致的。
嗯，但是如果说想要在这个就是中文本地化的这个过程之中把这个意图传递出来的话，那就需要更多的精力放在里边，让人能够在事后咀嚼出这个味道。我觉得这个是更难的。
嗯，对，就是首先我们要准确的去，
因为就是有一些玩家其实他是玩到就是一周目过了，然后到二周目重新再看这个开头，
嗯，
然后他才会体验到很多很多，就是之前早就已经说过，但是只有你回头再审视才能明白的东西。
对对对，这是，嗯，有一些东西是埋了很多的暗线的。
对对对，
埋了很多暗线的。嗯，我现在我一时间还想不起来，但是我印象中是 OK， 就比如说最开始那个 Stanley 说的那句话，嗯，夜之城的传奇们知道都在哪儿吗？坟地里，
坟地里。嗯，
这句话其实挺贯穿始终的。
对，
你会发现，但凡成为传奇的人，全死了，
全死了。
啊，
嗯，
包括 Jacky 呢，开玩笑的那句话，说那个第一次 Jacky 跟那个出发之前。跟那个你跟 V 跟那个 T-Bug 还有那个 Dexter 在那个来生的包厢里面聊的时候，杰克说大大咧咧的说，哎呀，一家人嘛就是要整整齐齐是吧，
那他妈整整齐齐了
对，全死了，对吧，
真是整整齐齐
啊。对，但是英文的意思好像是就是，哎呀，咱们终于见面了，大家都到齐了。
对
对，然后呢我们就
这块稍微发挥了一下
、对，
懂的自然懂。
对对，可能我就是他可能会有一些回玩家会有些回味，发现这说的话确实是这个意思。
对
对，
而且就是我个人说一个个人的体验，就是Jacky 他们俩就是到了酒店里边去干壁大厦嘛，在那个电梯里边说那个 Jacky 为了活跃气氛啊，说那个这个气氛很紧张，我说笑话你们听吧。摇滚青年为什么被媳妇赶出去啊？没有插管啊，no chip in。
嗯，
这个时候就是如果说你没有接受整个流程的时候 ，Johnny Silverhand 还没有出现。
嗯嗯、
啊。但是如果你玩过了整个游戏，再回头看这个的话，它有点意思。
其实这个在一开始的时候是有一个，其实是有个提示的。
嗯。
你在那个跟 Jacky 做完就 Sandra Dorset，
嗯嗯，
就是跟那个歌圣的，就是那个清道夫弄打完之后呢，然后。V 从自己的那个公寓里面醒过来，感觉头晕目眩，好像中毒了，需要找老维的时候，
对，
在那个时候，你如果不出公寓的话，你会听到 Stan 的那个广播，
嗯，
那个广播里最后会，我相信可能有的玩家就直接出门了没听，
嗯，
那广播里面最后会说，嗯，现在为大家送上不朽的经典摇滚经典，
嗯
，Johnny 银手的 Chip In，Chip
In，, Chip in、
对对对，那么可能就会了解到这个故事，关于这个 Chip In 到底是。叫房租的意思还是插管的意思、这个我看到有些地方有讨论的，
嗯，
有讨论的。我个人倾向呢，我也不能说我是官方译者我就什么都对，你知道吗、我个人倾向呢，我觉得还是它的字面意思，那个打引号那个意思可能是更合适的。对、我们这个其实是一个开放性的探讨问题。对， 因为我觉得叫房租好像是稍微有点奇怪，是吧？啊，对，因为包括自己的那个歌，很多地方歌词里面也会说那个 chip in， 它是有，在这个游戏背景中，它是有插芯片的那个
插芯片，
对，插芯片的意思。
嗯、
对，我们之所以叫插管，原因
就
是
插入介质的那个
啊，对，
而且这个就是插管，它其实，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就很本能的联想到哪个《骇客帝国》
啊，对对对对对
，Matrix
对对对对
啊，里边就是脑后噗那么插。
对。起的时候其实就是跟那个
就是这个意思，
对，就是按照这个来的啊、
哦
因为这个可能会大家立刻会联想到黑客帝国，联想到基诺里维斯，就和这个意思呢、其实是匹配的。
对，那就是除了这些之外，其实在这个散落于夜之城的这个各支线文本啊，就像您刚才谈到的这个芯片里边，其实我觉得就是放飞自我或者说是有趣的地方就更多了。就今天早上还有人给我发了一个截图
啊，是吗？
对。就是北区调试炮台把自己崩了的那个，就是就是说在命令行后边你要加一个杠 start， 要不然他不认你那个。
对，
这个我看您笑倍儿开心，印象挺深的。
对，这个东西其实里面非常多的小故事，
是是是，
非常多的小故事。
嗯，
像你刚才说的，包括说实话，你让我一下子去举，我也太多了，我也一下子想不起来。
对，
反正。因为我做过接触过其中的一些，你会发现它的来龙去脉讲得非常的清楚。
是，
它其实是把很多的你不知道的单独故事放在小芯片里，
对，
你知道的一些主线任务支线任务的一些补充放在小芯片里，其实这些我觉得这都是乐趣之一吧。啊，我觉得这个芯片的那个部分我自己讲平心而论，我自己的发言权呢不是特别大，因为那个芯片的部分我并没有完全的接手，我只处理了一部分，
是团队里边
团队的其他，对，我们必须要提到团队这个项目的成功呢，大家喜欢本地化呢，其实这都是那个团队的功劳，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只不过是刚好我有这个机会坐在这里跟大家讲这些故事，对，但事实上呢它任何的东西都是团队的功劳，对，
这个总之就是文本，从文本的整体角度来讲的话，其实我们认为啊，就是不能说我们啊，我就说我个人，我私心，我认为就是他现在来讲的话，在2020年的游戏作品里边，其实已经达到了一个就是可以说是另辟蹊径吧，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因为在这之前我接触过就是《天外世界》还有这个《极乐迪斯科》这个两个游戏的本地化团队和他们相比起来，这个我们没有评论说孰高孰低的意思，各有千秋但是就是2077的这个中文本地化在文本方面确实是走出了自己就很具备特性的独特的道路。
对，没错没错我觉得那一点我觉得我很赞同，就是中国有句老话叫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像这种文字创作的它是分不出高下的，
是
我也不愿意它去分出高下，
没有必要
没有必要我其实从一开始无论是从翻译还是从配音甚至说构架整个中文的这个世界我的想法就是我希望能够有所突破做一些没有人做过的东西，
成为更好的自己
那倒没也没有那么夸张了其实就是有所突破嘛，真的是希望能有所突破就是能够做一个体现出一个活生生的城市这样的感觉，那它该有上层人物中层人物底层人物各种各样的东西能够用我们的文字和我们的配音能够表现出来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它不再是那种我以前做过那些到处都是英雄儿女的这样的一个故事了。包括波兰方面也就希望他就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那他就有缺点，对，他就会有让你讨厌的地方，
没有完美的角色。
对，我觉得可能就是之所以比如说 Panam 他就是因为上来嘴那么臭，但你知道他的嘴臭是有原因的，除了他的性格还有他当时遇到那些糟心事，对吧，你去了解到他的活干砸了，他跟家族掰了，是吧，然后呢他本身就性子又比较野，你说那个时候他们在气头上怎么办呢，
换你也嘴臭
啊，对，换你也嘴臭对吧，像那个 Rogue 说那个你就是为了那个果是吧所以这个有些争议呢，但是那个很明显的感觉出来 Rogue 作为前女友，他作为还喜欢 Johnny 的前女友
不清不楚
对，他肯定是很反感的，你叫我来跟你卖命，你叫我来跟你玩命没有问题
啊，
可以的，但是你
问题在于哪儿？问题是他妈的为谁玩命？
对啊，为谁玩命？你说这换成任何一个正常人，
那都受不了，
受不了。然后说一些尖酸刻薄的话，我觉得都是非常正常的，
很客气
是啊。
对，如果那个就是 Rogue 是怕的那个性格的话，可能当场就崩了。
对啊，可能当场就走了
啊。对，
你看 Rogue 还忍住了火，他不愿意失去教你说
把事干完
我就给你四分钟，你知道吧？所以说，我觉得这些都是。不是我们的台词设计的精彩，而是真的是原作的台词设计的精彩我们只不过是用更符合中国人说话的方式把它表达了出来，
表述出来。
对，
那跟马明老师聊了这么多啊，
没有没有没有，
我很开心，我特别尽兴哎呀，茶喝着，然后聊聊了很多，其实真的是上了一课，就是包括说本地化工作之中很多不为人知的细节以及它的难点以及就是这种对于完美作品的追求其实对于我来说也是受益匪浅，其实也很希望就是马老师能够和他的团队在未来给我们带来更多更好的作品，既包括就是说像2077这样的就是不断追求完美的内容，也会有其他更多更好的中文本地化内容那我们这次的这个加六 飞行电台节目。哎
，OK，OK，、okay, okay,
就
好，
就到此为止。那么，
谢谢集合
啊。如果说之后能有机会，或者说是有更多的朋友感兴趣的话，尽量多录这种就是到处跑来跑去的这样一些节目，因为就是能和各地的就是游戏从业者，包括说是玩家面对面聊天，我觉得是特别难得的这样一个体验啊。也希望就是有对这个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们能够在评论区发表自己的意见，不光是对于就是我们这个飞行电台的形式，也包括对于中文本地化以及一系列的这样一些内容的观感或者说自己的体验吧。行，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先到这里，哎，我们下次再见。
好，谢谢大家，再见。